謝曬剛才姊妹嘅領師同埋 Debra 嘅讀經。緊代表咧，本立比眾恩堂咧，去向到所有嘅弟兄姊妹問安，特別咧係我哋今日喺現場同我哋一齊帶領崇拜嘅肢體，同埋咧喺網上面一齊睇崇拜嘅所有嘅弟兄姊妹。我哋都係願上帝嘅平安同埋恩典咧，厚厚臨到俾大家每一位。我知道咧，你哋教會咧，今年嘅主題咧。大家記唔記得係乜嘢啊？你今年嘅主題係講緊非常之好嘅一個嘅提醒，係數算主恩。我諗係我哋經常咧都要去有呢一個咁樣嘅一個嘅心態，係我哋要去數算上帝嘅恩典。有一個嘅美國嘅音樂家啦，或者係咧美國嘅一個演員咧，叫做 Willie Nelson。他就講咧，佢話當佢咧發覺喺佢人生裏邊越嚟越多去嘗試去數算恩典嘅時候咧，佢就發覺佢整個人嘅生命都改變咗。我諗就好似你哋教會所去提嘅一個好重要嘅提醒，我哋特別喺主裏邊嘅弟兄姊妹，我哋更多去數算上帝嘅恩典。所以咧，唔係就係單單咧，我哋喺感恩節嘅前後或者係感恩節嘅季節裏面，我們才要學習去感恩，而我們經常都學習恩典、感恩。當我們越多去感恩、數算上帝恩典的時候，我們好像剛才那個演員一樣，我們的生命都不再一樣。不過我們基督徒又不是不吃人間煙火的，我們知道個人，我們特別在這段時間所面對有很多很多的困難。剛才我們說就是全球的經濟上面所面對的難處，我們都不能夠獨善其身。我哋都係好多嘅頂姊妹咧，都係咧嗰份工咧已經係岌岌可危，或者已經係咧因為呢個疫情嘅緣故，已經咧係被 lay off 啦。但係仍然咧要繼續去供款還款，要去生活。亦都咧係因為呢個嘅疫情嘅緣故嘅時候咧，冇咗人與人之間嗰種嘅關懷咧，我哋發覺好多嘅長者咧都係退化得好快。亦都咧好多嘅頂姊妹都好唔習慣，冇辦法可以回復翻原本嗰個嘅生活嘅模式嘅時候咧，有好多嘅身體上面嘅毛病出咗嚟。更何況其實有好多嘅頂姊妹面對住咧喺心靈上面嗰種嘅困境。可能今日睇緊崇拜嘅你都係其中一個。我哋都係人，我哋都實際上面面對好多個人嘅困難，咁多嘅問題。我哋係咪又係好容易真係能夠感恩呢？可能我哋一靜落嚟嘅時候，我哋發覺我哋係裏面好多好多嘅困難，好多嘅牢騷，好多嘅難處，仲多過我哋話我哋能夠數算上帝嘅恩典。更何況全球嘅疫情嘅影響，你知道咧，而家咧又每一日咧，見到嗰個疫情又再反彈，又再多啲嘅數字嘅時候，見到困難越嚟越多，我哋又點樣嘅去學習感恩呢？感恩又係怎樣的是一回事呢？有人說得很好，他說人生其實就好像玫瑰花一樣。玫瑰花有什麼特色呢？玫瑰花當然你開的時候非常燦爛，是吧？就是很奪目的紅色的顏色。但大家都認識也都知道，玫瑰花其中一個的特色，在它那個的花徑的時候是有刺的。但這個的作者他說得很好，他說玫瑰花就好像我你和我的人生一樣，我們有很多很燦爛的地方，有很多我們人生裡面覺得非常豐盛的地方，但是我們的人生也都有很多的挑戰，有很多的困難，有很多的難處，就好像一朵一朵很漂亮的玫瑰花，但是在它的花徑裡面總是有很刺人刺痛的刺一樣。但他說不過這才是真實的花，咁先至係真實嘅人生，係嘛？即係你姊妹嘅時候，你想收丈夫俾你嘅一扎嘅膠花，定係真花咧？咁係咪？你話喺膠花即係擺得耐啲喎，咁係唔同嘅，真花嗰種嘅生命力唔同。我諗我哋都一樣，基督徒都唔能夠可以去避免，我哋喺生活上面實在有好多嘅跌宕，有好多嘅困難，但係我哋人生就好似真實嘅玫瑰花一樣，係有美麗嘅地方。但亦都有遇见刺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的当时候的百姓都一样， 以斯拉记第三章里面，故之前在里面讲的时候讲的以色列人是经历过一个很惨痛的历史的事迹。虽然在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到了第七月，以色列人就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是集在耶路撒冷。咦，好像很多人在耶路撒冷，但是看这幅图的时候，其实是去提醒我们和当时候的以色列人的背景。其实以色列人 在586年的时候，他们是被强国巴比伦的帝国去亡了他们的国家，是毁坏了他们的城，他们的首都，是也是将他们的圣殿都是毁坏，将他们很多的人民被掳走去到巴比伦的地方，他们是亡了国家的时候。所以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是面对着一个国破家亡的境况，几十年前的历史令到他们历历在目，人活在这个困难的光景里面。所以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跟我们今天都一样，就好像玫瑰花的人生，都是有经历很多很好的地方，但也都经历国破家亡，面对着难处的时候。但是就好似咩咧？就好似咧，我哋所经常唱嘅其中一首嘅诗歌《感谢神》，你都记得其中一节嘅歌词咧系咁样讲嘅：感谢神赐路旁玫瑰。下一句咧，感谢神玫瑰有赐。我哋好多嘅时候都好容易去唱上半句，我哋感谢神赐路旁玫瑰。但系我哋有几多嘅时候可以感谢神？玫瑰有赐，但是今天所看的这段的经文就是去讲紧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或者是过去那种的被亡国那种的历史。但是今天他们都学习什么是感恩，去到上帝的面前去感恩。所以都盼望透过这段经文，给你和我今天都活在水深火热的状态里面，都活在一个困难的时刻，我们都可以有这段的经文里面所有的以色列人成为了我们的借镜。我们看回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有这样讲了，这个讲紧他们回去的时限。三章第一节，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时候有两个领袖，一会我们提到的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这两个领袖就带领着呢当时以色列人可以回归回耶路撒冷。首先讲过了，他们是被掳去了巴比伦。为什么他们可以回归的？是因为呢波斯王的那个皇帝古列呢，他完全跟巴比伦采取一个完全自然不同的一个的政策。他们是采取一个怀柔政策，就将他被掳回来的各个民族呢，将他们带给他们，容许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有回他们自己的民族。不过他仍然是受着波斯的管辖，而且呢仍然是要去呢向他这个王去进贡，并且呢要祝福这个王。所以以色列人呢都是呢被容许回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可以去重建这个的耶路撒冷。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呢他们由586年被掳亡国，现在呢大概他们回来的这段时间是539年这么上下的时间，或者538年的时候。几十年之后他们就回到来，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各城，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就是说他们很齐心。但是你看回以斯拉记的时候记载，其实有几多人呢？他不是很多的，当时候其实带领着回归回去的人数大概是42000多人，跟着另外有7000多个的奴仆。咁我俾佢加埋晒嘅，其實都係50000人。佢老走嘅點止佢50000人咧？所以換句話講，其實大部分嘅以色列人其實係冇回歸翻去，只有少部分嘅人係被佢兩位嘅領袖帶領翻去咧，係聚集喺耶路撒冷。不過無論如何，經文都講佢哋聚集喺耶路撒冷，如同一人喺嗰度。佢哋一齊聚集翻去做咩咧？佢哋想做乜嘢咧？翻去其實就要去起聖殿。但是先起圣殿的时候，他们就要去重建这个的祭坛。我们看回下经文里面他说了，第二第三节的时候，他说这个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兄弟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他要先要建坛，给你回去的时候 如果你亡了国，走了路，即被掳走很久了，回去你的故乡的时候，第一件事你做什么呢？我们为建一间屋先啦，是不是？在银行开一户口先啦，是不是？拿一张 credit card 先啦，即很多事你要去做的。但是他们第一时间回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要足坛。足坛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其实他们要去的是重建圣殿。他们觉得敬拜上帝的地方其实是最重要，所以他们回去重建圣殿，就由这两个的领袖去带领。我们不是太过熟悉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的，不过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都知道，耶稣亚其实是属于祭司，即是利未人的祭司那个的系列的一个领袖。而所罗巴伯呢，你可以估下了，所罗巴伯其实是大卫的后裔来的，是犹大支派 的系列的人。所以呢，其实好像一个王裔的领袖和一个祭司的领袖呢，一起去带领着那几万人回去要去重建圣殿。不过在建那个圣殿的根基之前，他们先在坛上去建筑了那个坛，并且在坛上面去献祭，并且是早晚去献祭。为什么要建那个坛呢？你如果你心水清的时候，你就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所罗门王他那时候做王的时候起圣殿，他不是起了一个很大的铜坛的？那去了哪里？圣殿都被毁了，那你猜那个铜坛在哪里呢？当然是不在那里。并且你看回经文的时候，列王纪那里都有记载，当巴比伦的人起到的时候，当时的铜很值钱的，于是他们就要去拆烂那个殿里面所有关于铜器，包括这个铜坛，跟着之后就去全部这些铜都掳走了回去巴比伦，所以铜坛都不复存在。所以他们怎么回到要献祭想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去起一个建筑一个石 的坛，所以他们就要重建这个石的坛。由哪一个重建？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所罗巴伯呢，你和我不是太过熟悉，只是看被掳归回的一些经文呢去记得一下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呢，如果在看犹太人这些文献一些的刺经的话呢，所罗巴伯呢，其实呢是这班的犹太人成日都将所罗巴伯和另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做比较的。那个人物呢，就是这里提了，是所罗门。所罗门和所罗巴伯有什么的特别，就是好像你一起呢共通的地方呢？刚才讲过了，所罗巴伯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属于哪个后裔的？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所罗门故自然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两个都是王裔。而且呢，所罗门是用了七年的时间去建那个圣殿，所罗巴伯呢没那么幸福了，不是七年，用了十七年的时间才可以去重建第二圣殿出来。不过都是两个都有份去建圣殿。跟住之后呢，都有同样一个共通点，所罗门起好圣殿之后呢，他在那个圣殿里面要献祭。而一阵间你讲所罗巴伯亦都是要去建那个嘅筑嗰个坛呢，就在那度献早晚的燔祭。所以两个都要献祭，两个都很重要的人物，很重要的时刻。所罗巴伯带领住在一个嘅颓垣败瓦的地方，是一个以色列人经历了很多个悲痛的时刻去重建圣殿。但是跟所罗门的时期很不同的那个气氛，你可以想象一下，所罗门时期起圣殿的时候，那种气氛是很雀跃、很开心、很兴奋，在四境平安 的情况，很多的金银铜铁都可以拿回来去起一个很漂亮的圣殿、很宏伟的圣殿。但是所罗巴伯的时期呢，很仅有的资源，经历国破家亡，四面楚歌。他回到去的时候，虽然波斯王给他回去，但回到去在那个故乡的时候，四面围住的敌人都是不喜欢他们回去，所以他们面对着很大的难处。但在这么难的时候，他们去重建这个祭坛，重建的圣殿。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时候，给你和我一个好的一个提醒，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期，人人都懂得高兴快乐的，人人都懂得去感恩的，人人都懂得去歌颂的，因为上帝赐给他们四境平安，所有事都很顺利。但是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的时期呢，正是再一次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祝福不是只是在顺境的时候，在他们面对着国破家亡，在他们觉得很困难，还有敌人四面围住他们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他们回可以重建圣殿敬拜上帝，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依然没有离开他的子民。正如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样，要我们懂得去感恩，要我们欢喜快乐，疫情过去啦，咁喺疫情真系未过，个经济依然系咁艰难，你同埋我都仍然咧未可以翻嚟教会里边咧去敬拜，但系我哋仍然唔会去泄气，系因为上帝依然同我哋同在，上帝仍然系有祝福，上帝仍然喺我哋中间。呢、这个经正系呢段经文里边去提醒我哋。他就说他是在这个祭坛上面去献祭，就献上了那个的燔祭。燔祭呢，你看回尼未记的时候是日夜都要献的，他们清晨的时候和黄昏的时候。换句话说，其实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整日的敬拜，每一个时刻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这样的敬拜。跟着第三章第四节，以赛亚记又继续讲，他说又照律法书上面所写的守住棚节，按世按數照例咧，每日所當獻嘅燔祭。我知道咧，Pastor Loretta 咧，佢上個禮拜嘅時候先至去同大家宣講咗住棚節裏邊嘅信息，所以咧唔需要好多講嘅時候。不過大概你知道咧，住棚節咧喺七月嘅時候係由以色列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節期。咁你記得啦，一定記得啦。啊，住棚節其實係要慶祝乜嘢嘅咧？住棚節嘅時候咧，係要去搭啲棚。我慶祝咧，當然係要去講緊豐收。啊，佢哋咧有好多去感恩上帝俾佢哋咧好豐富嘅預備同埋保護。另一方面咧，住棚節咧其實亦都係講緊以色列人喺曠野嘅時候。你記得以色列人出咗埃及喺曠野嗰40年嘅時候咧，佢哋係住喺帳幕裏邊，但係上帝嘅恩典同埋上帝嘅同在咧係從來冇離開嘅，因為有雲柱、火柱。一路陪伴住佢哋嘅时候，系代表上帝嘅同在。所以住棚节咧，系基本上有两个咁重要嘅意思。所以都系讲紧，系啊，丰收。你知道以色列地系流奶与蜜之地，但如果冇上帝赐下嘅雨水嘅话咧，流奶与蜜之地系唔会有嗰个丰收。所以佢哋纪念系上帝嘅恩典。头先亦都讲过喺旷野嘅时间咁艰难嘅时候，但系上帝。在雲柱火柱裏面仍然去供應他們一切，仍然是帶領著他們行，仍然是與他們同在。所以住棚節很有意思。另外呢，住棚節其實對於所羅巴伯當時有一個很重要 的時候，就是剛才都講過，在所羅門他起好聖殿，還有他去在聖殿的旁邊去獻祭之後呢，所羅門當時的時期就是要守住棚節。現在所羅巴伯當他重建祭壇，在那裡獻祭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又再一次去守住棚节。但是回忆的是什么呢？不是只是去记得过去和过去的比较。你和我有时候就会很容易了，是吗？哦，大家都守住棚节。哎呀，你想想，今年中秋节和去年中秋节真是两回事咯。今年感恩节和去年感恩节真是两回事咯。或者老人家有时候都说，哎呀，今年和先几年的时候我身体都很不同咯。有时候我们就比较和过去我们多少东西失去了，我们多少东西不再有过往那种 的光阴。但是它不是，它是大家都 在守住棚节的时候去感恩上帝，今天同样是引领我们带领着我们的上帝，激励他们今天被掳归回的子民。的而且确其实很值得感恩，也很奇妙。你猜有多少个民族可以在被掳咁样亡国之后，50年之后可以翻翻去，可以去见嗰个嘅坛，再一次去献祭敬拜上帝嘅烟火，可以再一次嘅可以兴盛起嚟，系一切上帝嘅恩典。所以我哋都系学习喺呢一个嘅疫情中间，当然我哋都等待呢个疫情过去，或者喺呢个人生里面好多嘅艰难嘅时候，我哋都去学习去经历上帝感恩。但同樣的，也相信上帝會帶領我們過去，去度過一個這麼艱難的時刻，神仍然的同在。 先幾個禮拜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喺一個禮拜六嘅朝頭早咧，去參加一個嘅團契嘅一個嘅聚會。嗰、那個團契咧係一個失明人士嘅團契，叫做樂明團嘅一個視障人士嘅團契。其實佢嘅總部喺多倫多啦，但係佢喺温哥華咧早兩年嘅時候都成立咗。咁所以咧嗰、那個禮拜六咧朝頭早咧，其實就係一個嘅感恩，原來喺温哥華裏邊咧成立兩週年。咁當然而家所有嘢都係網上邊啦，所以個人我哋都喺網上邊啫。但令我好感動咧，就係咧一個有一個嘅樂明團嘅團友啦，有未信耶穌嘅人噶，佢叫佢哋去分享佢哋一啲嘅感受，個個咧都怕走或者分享好短嘅啫，即係佢哋嘅牧師咧，佢話嗱一分鐘好啦，咁其實好多一分鐘都講唔都冇咧，就已經講完啦。好簡單，佢哋唔識講嘢，但係好多個講完一句又一句，我感謝神，我感恩又翻到呢個團契。我感恩我的人生不同了，他们仍然是失明，他们仍然是面对着很多困难，但他们可以学习感恩。陆运神父讲得很好，陆运神父他说，我们经历上帝好像不在场 absence 的时候，其实同时间也都告诉我们，我们就渴望和去等待着见到上帝的同在。他说两样东西不分开的，有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和我都会觉得，哦，上帝好像不见了，上帝就是一定不会跟我们同在。他说不是，他说你看看圣经诗篇二十二篇，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引用诗篇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在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正是他向所有全人类告诉他，上帝就是愿意与人同在，还有上帝向所有人施恩典的时候。所以他说上帝的好似 absence 和上帝的 presence 同在呢，其实是不分开。所以你和我都一样，好像乐明团里面的这个团友，是啊，他们实际上面都有那个困难，都有实际那个的难处，但是原来上帝依然同在。三章第五第六节呢，他们都继续有这样说，他说其后献上献的燔祭，当然一直都在说他们敬拜，并在月朔和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各人的甘心祭。跟着之后他就说了，七月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的，那个殿未起好的，连个根基都未起好的，还有他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其实今次即係後屘佢立咗殿嘅根基之後咧，其實要過咗十幾年，停工咗十幾年先可以再重建嗰個嘅聖殿，所以仍然係面對住好多艱難。但係一開始嘅時候，佢哋就向上帝敬拜獻祭。而家呢度經文講，除咗佢哋獻燔祭，除咗佢哋去守住棚節之外咧，佢仲有嘅就係佢各人獻上甘心祭。咁可能你就好快就去諗啦，咦？呢度獻上甘心祭，即係有啲祭就唔甘心嘅咯喎。咁固之然唔係啦，係咪？讲紧系咩为之甘心祭呢？你如果睇翻喺旧约圣经嘅尼未记嘅时候咧，佢有提到噶，我唔同大家详细读啦。基本上你睇翻长喺尼未记第七章嘅时候咧，甘心祭咧系有三个嘅代表嘅，代表咩咧？代表献祭嘅人一个感谢嘅献物，咁因为感谢神而献上嘅礼物。第二个咧就系因为佢还愿啊。他有一些的愿呢，是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他觉得上帝应允了他，成就了他的祈祷，他就去献上这个的还愿的祭。第三个呢，就是呢，他是甘心向上帝献上礼物去敬拜上帝。所以甘心祭其实是这样 的意思。所以经文就讲，以斯拉记第三章，当那些的百姓由被掳到的地方翻回去到重建这个祭坛，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更加去学习去感谢，去感恩，去还愿，去甘心献上礼物给上帝。他们更经历到上帝的真实，真实的人生是面对着困难的时候同样经历到上帝的真实。有一位的牧者，他是卫理教会的牧者，巡理会的牧者，他说得很好，他叫 William Offer Ward。他说如果我们人是想表达感恩但是不表达出来的话，他说就好像你包了一份礼物不送出去一样。有没有试过买了礼物回来包了礼物但不送给人？他 他说我们要就要表达咯，就好像以色列人咁，就要透过献祭、透过献燔祭、竹坛去献上甘心祭，去感谢呢位上帝。是哪一个能够可以叫他们去重返耶路撒冷？是哪一个叫他们在患难的几十年被掳的时候仍然可以生存下来，仍然可以保持这个民族，仍然可以有律法叫他们去成长？是哪一个呢？当然你说哦，刚才不是讲过政策上面的改变，所以是古列。但你看圣经知道不是的，是背后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在这个艰难的里面，他们见到上帝，他们要回来去还愿，他们要献上感恩的祭，献上甘心祭。我盼望今天你和我都一样，可以向上帝献上这个甘心祭，是还愿的祭，是感恩的祭。没错的，而且确我们又很容易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但在今天敬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心里面都去想想，你数算一下上帝的恩典，你可以向上帝发出这份的感谢，向上帝发出这份的还愿。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经历的难处已经过去，我们仍然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德国呢是经历过三十年的战争，很艰难。在那三十年里面有一个的牧师是叫做 Martin Raker， 译翻中文是叫做林卡特。这位的牧师呢，他在三十年的德国的战争里面呢，他去牧养他的人民。当然战争一定有很多很悲惨的事迹出现呢，就是很多人伤亡。作为一个牧师的时候，在那么艰难的时间，除了安慰人之外，最多最多时候去做的 service 是什么呢？就是丧礼。这个的牧师林卡特牧师在这三十年德国的战争里面，他总共做了4800个葬礼。他说当他每一天一起身的时候，又是要去不断去做很多个葬礼。他说他试过了有一天里面做了50个的葬礼，包括埋要去埋葬佢嘅家人。喺呢三十年里边，佢话每日都系面对住咁样，好似人生好黑暗、好绝望、好多难处嘅时刻。但系竟然喺呢三十年里边咧，呢一位嘅牧师作咗60首嘅诗歌，而且好多嘅诗歌咧都系向上帝发出感谢。而其中一首呢，脍炙人口的诗歌呢，英文呢是叫做 Now Thank We All Our God。 可能你说不太熟悉这首歌是什么呢，其实是中文歌，你和我都认识的，今来感谢恩主。今来感谢恩主，以心以手以圣任，主既愿圣启示，世人欢颂主圣名。你一定唱过这首诗歌，是吗？但你想不到这首诗歌的背景就是那三十年的战争。这一位的作者，这一位的牧师每日要去主持的葬礼，但他说今来感谢恩主，以手以心以声音，主既完成其事。怎样在三十年的战争里面，每日见到人伤亡，仍然可以见到上帝所做的奇妙事情？一定不是用他肉眼的眼睛可以见到的，是用他的心灵，用他的生命去体会到上帝的作为。所以他说世人要去宽纵主的圣名，是一个这样的时刻唱这首诗歌。所以让你和我今天都可以有这份的眼睛，都有这个的心怀。当然呢，我们问我们当然不想，我们当然不想经历好像这个林卡特牧师所经历那种的光景。我们呢巴不得呢见到呢那个疫情的数字是不断地去下降，不会再有那么多人因为这样而去伤亡。而你和我们都要尽力去保护我们身边的肢体、弟兄姊妹、家人和这个的社群。但是同一时间，当我们去见到这个世界好像失控， 这个世界不是你和我那个预期的光景的时候，让我们仍然对上帝不灰心丧志，仍然可以去见到上帝的作为，仍然可以对上帝有这份的信心。这个是玫瑰花的人生。最后的时候讲一个的牧师的见证，这个牧师是一个西人来的，是一个苏格兰的牧师，他叫做 George Murphyson。 他就这样讲，他说在他的人生里面就好像玫瑰花一样。他说在他几十年的人生里面，他说他只是不断地为他有见到上帝很多很多的祝福而去感恩。但是他说他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不懂得去为我们生命所面出现的刺而去感恩。跟着他说，直至到有一年有一天，当他因为病他的视力渐渐地失去的时候，他说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很 depressed， 很抑郁，很困难，很哀恸。但他说直至到有一天，他突然就有这个这样的反省，他说在他人生里面，他就是懂得不断地去为到上帝所赐给他很多他很美好的恩典去感恩，但是一点都不懂得为他人生的刺而去感恩。所以他说直至到那天开始，他说为到他所经历的，就算他今天所面对的艰难，他都要学习感谢上帝。他说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他说他去体会什么去为到他人生里面的玫瑰，还有为到他人生里面的刺，都向上帝发出感恩。我都想我们这段时间都邀请弟兄姊妹有一段安静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去学习感恩，学习倚靠上帝，我们一起同心低头安静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去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不被毁，我们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的信心都很软弱。如果你问我们内心的深处，当然我们是不想面对我们人生的困难，我们更渴望现在所面世界所面对的困境都能够快点快点的过去。但是主啊，我们求你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这份的信心，有这份的常常去体会上帝你众多恩典，纵然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见到上帝你的同在，仍然见到上帝你的祝福，仍然见到上帝你的看顾。主啊，唯有你是成为了我们人生所面对这么多的刺和面对风浪的时候，仍然可以有力量可以去走下去，仍然可以有这份的坚持，可以每一天去向你献祭，献上甘心祭，献上感恩，和去倚靠你，去带领我们过每一天。主啊，我们都仰望你，我们继续在这个疫情的时间，继续在这个经济的困难，继续在我们家庭面对的困难，继续在我们身体上面出现的毛病里面，我们经历你，我们紧紧抓住你，紧紧去倚靠你，也都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去见到上帝你奇妙的作为，你的恩典，也都让我们能够可以去度过人生面对着刺的时刻，让我们懂得无论我们见到玫瑰花见到刺都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祝福我们南温哥华众恩堂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肢体，让我们更经历你，让我们更加懂得向你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名字求，阿们。愿神祝福大家。